小朋友们，今天我们要学习一个新词，黎明。这黎明的意思就是黑夜已经过去，天慢慢的亮起来了。那小朋友们，怎样就知道黎明到来了呢？
当躺在被窝里，抬头看见窗外已经明亮起来的时候，就知道黎明来到了。
当不用开灯，我就看见我心爱的狗狗卧在我旁边的时候，那就是黎明来了。
大家说的都很好，那还有没有其他答案呢？
昨天晚上，爸爸下班回家，说跟同事吵架了，他很不开心。妈妈用圣经上的话安慰爸爸说，不可含怒到日落，也不可给魔鬼留地步，不然无论在何时，我们都仍然是在黑暗之中。所以我觉得，当今天早上重新看到爸爸的笑脸，并且他还亲了我一下的时候，我就知道黎明来了。妈妈说，那是因为爸爸的心被点亮了。
不错。那其他同学，你们怎么理解黎明的呢？
闪耀新亮点，拥抱每一天，拥抱每一天，拥抱每一天。
亲爱的朋友，你认为爱情是什么呢？我们常问，情为何物，直叫人生死相许。爱情是千千万万人陶醉欢乐，也是千千万万人忧伤痛苦。今天凌云和你分享人与人一场缘，文章来自百年美文，作者林雨良。一生之中擦肩而过的多不胜数，停在身边的寥寥无几，也许上一秒还耿耿于怀，下一秒就再难相见。聪明的人懂得用心包容，愚笨的人总是斤斤计较。要求太高，暗自伤怀，想得太多，心灵疲惫。如若必须离开，为何不能洒脱？如若再不谋面，为何不能原谅？谁的人生完美无瑕？我们都是匆匆过客，执迷或看开，只是一念之间；相聚或离别，只是一息之间。有缘的人离开还会相见，无缘的人再见依然陌生。得不到的就一笑而过，留不住的就道声安好。惦记你的人忍不住思念，他还会转身回到你身边。不在意你的人不会太多牵挂，你们的过去只是过眼云烟。喜欢一个人本来就累，别为不喜欢你的人疲惫。惦记一个人本来就苦，别为这份单恋太过煎熬。他若懂你，自会多些主动；他若无心，你也别再付出。 也许擦肩而过，也许相伴终老。若是真心，陪伴一刻也是美好。若是假意，相处再久毫无意义。真正的爱情，重水不能熄灭，大水也不能淹没。若有人拿家中所有的财宝要换爱情，就全被藐视。
很早很早以前，你的座位就让我看见，只是我装作看不见。花花绿绿的世界，我要将梦想实现，不愧负自己许下的诺言。一次一次的呼唤，仍旧是你的声音回响，只是我不想听得见。浪浪漫漫的幻想，是我对幸福的渴望，我的爱情应该地久天长。渐渐变得稀少，爱情终究无法天荒地老，我终于知道这世界不可靠。我要回到你面前，梦想才能真正实现。我要回到你面前，
欢迎收听拥抱每一天，我是凌云。接着请继续收听今天的拥抱小雨。
听众朋友们大家好，欢迎收听拥抱小雨，我是奇瑞。今天要跟大家一起分享的文章叫做叫我如何不信他，作者道生。
每日一则拥抱小雨，
祝你展现亮丽人生。
常有人问我，你为什么要信上帝？是不是想要上天堂？或者你害怕下地狱？或者你需要心灵寄托？或者你有困难需要他帮助你解决？我说都不是。那你又是为什么呢？因为我被神的爱所感，使我不能拒绝他的爱。神爱你，你怎么知道他爱你呢？他又怎样爱你呢？圣经上曾这样描写神的爱：神让日头照好人，也照歹人。神爱如阳光，凡甘愿打开窗户者，都可以分享其温暖与光亮。爱就是他的本质属性，不是他有多少爱，而是他就是爱。那为什么有人没有感受到神的爱呢？红日虽然高照，但光亮透不进紧闭门窗的暗室。甘霖虽然丰沛，却不能滋润无根的花草。音乐尽管优雅，却无法传进塞住的耳朵。基督舍己之爱尽管无与伦比，却不能感动心灵蒙蔽的人。 一个亿万富翁怎样表示他对儿女的爱呢？要钱，可以给加倍的钱；要车子，可以给他跑车；要房子，可以给他豪宅。同时，他可以让儿女上最棒的大学，甚至可以为他找最美的妻子。可是这一切算是这个富翁对他儿女所表达的最爱吗？不算吧，至少不是全部，因为这对他不过是九牛一毛而已。如果有一天他家中不慎失火，小儿子陷入火窟，没有人敢进去救他，只有这个父亲不顾自己冲进去救儿子，结果儿子完好无恙地被救出，而他却被烧成重伤，不治而死。请问这个父亲是否真爱他的儿子？应该是吧，没有比这个爱更大的了。我信上帝和他差来的独生爱子耶稣基督，其终极原因不是为了有更多的钱、更好的房。虽然我知道这一切是在当我成为神儿女之后，神一定会考虑是否应当给我。我信基督，甚至也不是为了死后上天堂，因为我觉得如果只是如此简单的原因，我的信仰仍然是自私的、狭窄的。上帝差他独生爱子耶稣基督来到世上，为要寻找迷失的人，叫人与神和好，这样人可以从神那里得到心灵的安息，神的心意也可以从人的归回中得到满足。浪子一天不回家，父亲一天不得安心。之所以我今天能走到神的面前，正是因为天父那颗日夜等待的心，正是因为基督那十字架上流血牺牲的爱。这种爱的感动和吸引，叫人无法挣脱，无法抗拒。建基于这种爱之上的信仰，不需要科学知识和经验逻辑的支撑，因为是神托住了万有，他才是科学知识和经验的支点。这并不是说信仰经不住经验逻辑的检验，而是说人的知识和经验不足以去审视和判断信仰。经验是什么？是以人认识的程度为限度和基础的，而人的认识程度难道是我们判断真理的标准吗？就好比一个刚出生的婴儿，因为不认识谁是自己的父亲，所以他能说他的父亲就不存在吗？事实上，很少有人去验过父亲的血，经过一番推敲才承认父亲的。从小母亲和别人告诉我们这是我们的父亲，结果他就是，靠着什么呢？相信。而且这种相信从来不会有误，不仅是因为我们确实有一位父，更是因为我们与他交通时那种生命的感受所给予我们的启示，以及他的慈爱。罗马书5:8说，唯有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，神的爱就再次向我们显明了。
及时的瞅见你耶稣，我的心切切渴慕你，我的神啊，我心为何烦躁，为何忧闷，当我纪念你是我脸的光荣，你是我主，我的心要仰望
现在收听的是拥抱每一天，我是凌云，接着为您播出周三单元诗情细语话人生。
诗情细语话人生，
网络文章，格局决定结局，态度决定高度。瑞典有一个名叫诺贝尔的人，他在读小学的时候，成绩一直名列班上的第二名。第一名总是由一个名叫伯吉的同学所获得。有一次，伯吉意外地生了一场大病，无法上学而请了长假。有人私下为诺贝尔感到高兴，说伯吉生病了，以后的第一名就非你莫属了。诺贝尔并不因此而沾沾自喜，反而将其在学校所学的功课做成完整的笔记，寄给因病无法上学的伯吉。到了学期末了，伯吉的成绩还是维持第一名，诺贝尔则依旧名列第二名。诺贝尔长大之后成为一个卓越的化学家，最后他发明了火药而成为巨富。当他死后，他将所有的财产全部捐出，设立了知名的诺贝尔奖，每年用这个基金的利息奖励在国际上对于物理、化学、生理、医学、文学、经济及致力于人类和平有所贡献的人。因为诺贝尔的开阔心胸与乐于分享的伟大情操，他不但创造了伟大的事业，也留给了后人对他的永远怀念与追思。最后在历史上，大家都认识了考第二名的诺贝尔，但鲜少人知道永远考第一名的伯吉。从诺贝尔的故事中，我们获得一个深沉的感受：诺贝尔的成功绝非只靠他的聪明才智，更重要的是他的心胸气度与分享的态度。真所谓格局决定结局，态度 决定高度。人猿泰山为什么被称为森林之王呢？论力气，它比不过大象；比速度，它比不过狮子与老虎；比灵敏，猴子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。泰山之所以在森林称王，不是依靠武力与体力，它靠的是关系。它和每种动物都交朋友，关心它们，也照顾它们，所以大家都喜欢它。当泰山有急难的时候，只要大叫一声呜耶呜，每种动物都出来乐意帮助它。泰山的丛林法则其实也可以运用到现实的社会中。我们可以发现，真正成功的人绝不只是靠自身的实力，其实他更懂得整合人际资源，进而创造更多价值。我们能够去了解可运用的资源，去发展良好的关系。一旦整合发挥，人人都会叫你第一名的。未来成功的新典范，不在你赢过多少人，而在于你帮过多少人。你帮过的人越多，服务的地方越广，那你成功的机会就会越大。终身义工孙悦的名言：好东西要跟好朋友分享，正是建立在人际关系、整合力量的最大元素上。 小故事：橘子的心。一个孩子手拿一个橘子，问
妈妈，为什么橘子不能拿来就吃，而要剥皮呢？
那是橘子在告诉你，你想要得到的东西，
不是伸手就能得到，而是要付出相应的劳动。为什么橘子里的果肉是分成一小半一小半的，而不是一个完整的呢？那是橘子在告诉你，生活的甘甜和幸福是用来慢慢享用的，是一小半一小半慢慢品味的，而不是用来挥霍的，更不是用来浪费的。这也就是在告诉你，要懂得珍惜生活的甘甜和幸福。母亲接着说，孩子，橘子的果肉长成一小半一小半的，还有另一层用意呢，你知道吗？
不知道，
孩子回答。还告诉你，你手中的东西不能独自占有，不能独自享用，而要懂得与他人分享。如果你手中有一个橘子，那就要懂得把橘子分成一小半一小半的，然后与别人共同分享。
听过了今天的诗情细语话人生，亲爱的朋友，感谢您收听今天的拥抱每一天，我是凌云，明天让我们再相会。
你我的心都在期待一种热切温暖的爱，分享生命像烛光一般燃烧，照亮黑夜，迎接黎明，像千万天使展翅无限荣耀。你我的心是如此富饶，一点割舍，一点的关照，一点牺牲，一个微笑，一句问好，都会叫世界富足温饱，让受伤的心尝到真爱的味道。你我都相信拥有爱，分享爱，彼此扶持，不管谁先跌倒，做眼让世界有真爱的拥抱，让我们虔诚祈祷。你我都相信拥有爱，分享爱，彼此扶持，不管谁先跌倒，手握着手，心照不宣，不辞辛劳，做光做眼，让世界有真